来的朋友们，我们将昨天晚上看的那节圣经再看一次，请大家翻到彼得后书第三章十八节。彼得后书第三章十八节，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。在这里我们看见主耶稣的完全的名称，他是耶稣，这是注重为人子的耶稣，他的入生显现，基督注重他的神格神性，救主他是救我们的那一位，他也是我们的主。我们已经看过耶稣是神，我们看过耶稣是我们的救主，昨天晚上我们开始看耶稣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主，我们是他的仆人，他是我们的族人，我们要顺服他，我们要彻底的听他的话。昨天晚上我们也看了另外一节圣经，在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节，马太福音四章十节末了一句，当拜主你的神，当要侍奉他。我们怎么样拜主？我们拜主的方法就是单要侍奉他，不但侍奉他，而且单要侍奉他，没有其他所侍奉的，没有其他的神，没有其他的主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把一切的偶像都破除了，我们单单侍奉主自己。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单拜主了，就是真正的拜主，他也就是真正我们的族人。昨天晚上我们开始看以色列人，神的百姓曾经拜过七种的偶像，不是别人拜，是神的百姓以色列人拜。我们看了头两种偶像，今天晚上我们要看第三种。第一种偶像是金牛犊，代表埃及，埃及象征世界。昨天晚上有一位同学问我说，难道我们不爱这个可爱的世界吗？他的意思是说，这个世界里面大自然的美丽等等美善的事物，难道我们都不爱了吗？我不晓得我们中间还有其他的人有这样的误会没有。我们所说的世界是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所说的，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、今生的骄傲，这些不是从天父来的，不是从上头来的，是从世界来的。我们所说的不爱世界，是指着这个意义讲的。所以第一种的偶像就是 the god of worldliness， 我们把这个偶像要破除了。摩西带领神的百姓对这个偶像有很坚决的态度，这是昨天晚上我们已经看过的了。我记得几年之前在越南西贡领会的时候，其中有一个聚会啊，是中国青年的聚会。在聚会开始的时候，那些青年们很高兴，兴高采烈的唱一个短歌，这个短歌我相信大家很多人会唱。我已经决志，我已经决定要跟从耶稣，重复三次，永不转回，永不转回。第二节，世界在前头，世界在后头，重复三次，永不转回，永不转回。他们唱得高兴的时候啊，我就注意到最前面一排中间有一个青年，他不知不觉把两样倒转过来。他 完全不晓得。我看他的神气，我坐在讲台上，我看听见他唱的时候，我注意看他的面和人气的表情，所以他完全不晓得他转过来，因为世界和实价这个发音差不多，所以他在那儿很延续的唱，世界在前走，世界在后走，头骨三次永不转回，永不我在那儿听啊，就心里也难免要笑，也不好意思笑出来，不像这位潘弟兄啊有这样的大声唱，但是我心里啊真是想笑。但是后来我想，这样做难不难？难不难？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都愿意世界在前头，世界在后头，但是不知不觉调换过来，有的时候调换过来我们还不知道，世界在前头，我们的目标成了世界，我们的神成了世界，我们还没有感觉察到，是不是这样？到我们背后，我们把它忘记，我们忘记在那个十字架上主所付的代价。我们今天晚上也愿意对这个神说，对金牛犊这个神说，对埃及的神说，对爱世界这个神说，你不是我的神，你不是我的神。第二个偶像是基甸在他的故乡厄弗拉所建造的那个依附者，昨天我们看过，这是荣耀自己的偶像。我们活着不是为自己，我们乃是活着为荣耀自己。今天我们开始看第三个偶像，请大家翻到三一礼书第二章，三一礼书第二章，对不起，第三章。在这章里我们看见尼布加利撒王造了一个金像，他下令要所有的人都向这个金像下拜，其中包括被掳到巴比伦的以色列人，其中有丹以理的三个朋友。除了丹以理的三个朋友，其他被掳的以色列人，神的百姓，都向这个金像下拜。这个金像是谁的像？解经家告诉我们，这个金像是丹以理的战神的像 Merodach。 这个战神就是尼布加利撒王认为啊，我的得胜，我征服了这么多的国家，就是靠这个战神帮助我才成功的，所以他胜利之后就建造他的战神的像，在平原上高高建立起来，下令要所有的人都拜这个金像，包括神的百姓。我们可以说这个金像代表权力地位，因为尼布加利撒王说，这一个像帮助了我，让我成功，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君王，我征服了很多的国家，我现在有最高的地位，最大的权力都是这个神给我的，所以我拜他，你们都要拜他。今天不但世上的人拜地位拜权力，很多很多的基督徒也是拜这个偶像，他们人生的目的是要得到 promotion， 一步一步的高上，爬得越高越好，手中的权力越大越好，把这个当作人生的意义。当一个人是这样的时候，当一个俗俗的人也有这样的观念的时候，他也是好像当日的以色列人一样拜了这个像。请大家注意，当时以色列人拜这个像呢，是受压力而拜。今天基督徒有没有受这个压力？有。当日 他们是受无力的压力。今天基督徒不是受无力的压力，乃是受一种社会的观念风气的压力。不知不觉这个压力在基督徒的身上使他们屈膝跪拜，这一个尼布加尼撒王的形象。但是我们感谢神呢，在这章里文里面我们看见但以理的三个朋友，他们很坚强地站立在尼布加尼撒王面前说，我们不能拜你的像，即或我们死我们也不拜。尼布加尼撒王用最可怕的刑罚摆在他们面前，如果你们不肯拜，我要把你们丢在烈火的窑中烧死。这三个人怎么说？我们相信我们所拜的神会救我们，但是讲到这儿没有停止，更多说下去。第十八节，请大家看十八节，既或不然，王啊，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，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。最宝贵这四个字，既或不然。他们说我们的神会救我们，就算神不救我们，我们也不拜你的像。这是真正的信心。如果他们三个人的信心啊是到上一节为止，这个不是完全的信心。如果他们相信耶和华一定救我们脱离这个烈火的窑，到了时候真是被扔进去了，他们的信心破产了。但是感谢神，他们的信心是彻底的信心，是完整的信心，是清楚的信心。他们说既或耶和华不救我们，这是他的旨意，王啊，你要知道我们也绝对不拜你的像。面对这样的勇气，叫我们真是受感动。我们为但以理的这三个朋友感谢神。今天我们需要这样有勇气的人，有骨气的人。有人说但以理被丢在狮子坑中，狮子没有吃他，因为他浑身是骨头。他很刚强，硬骨头。求神给我们属灵的硬骨头，骨头太软，这个膝盖两面可以弯曲。如果一个人他的膝盖两面弯曲，你看得很奇怪。我们感谢神，说我们的膝盖只能往一边弯。如果我们向神屈膝，我们向撒旦是刚强；如果我们向撒旦屈膝，我们恐怕向主就刚硬了。我们愿意接受这三个人的榜样，他们在当时很大的压力之下能够站立得稳。我们看第四个偶像，请大家翻到四世纪第六章。四世纪第六章第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，四世纪第六章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，当那月，耶和华吩咐基甸说：“你取你父亲的牛来，就是那七岁的第二只牛，并撤回你父亲为巴利所筑的坛，砍下坛旁的木偶，在这磐石上整整齐齐的为耶和华你的神筑一座坛，将第二只牛献为燔祭，用你所砍下的木偶做柴。”在这里我们看见基甸做的一件事，当时以色列人很多很多的以色列人拜巴利这个偶像，但是现在我们看见基甸在神所加给他的勇气之下，把这个巴利的祭坛撤回，把巴利的偶像砍碎，用这个偶像的碎木头做柴献祭给耶和华。他把这个巴利的像砍碎以后， 用这个最像的木头做燃料，把它献给耶和华的祭物燃烧起来献上。以色列人拜巴黎和迦南人一样，他们拜了很久，在很多的地方都有巴黎的祭坛。巴黎是什么偶像？迦南本地的人拜迦利，有一个巴利，有一个基本的原因，他们把巴利神当作 the god of productivity， 他们愿意他们的田地是 productive， 所以我们拜巴利，我们的田地出产很丰富，所以这是 the god of productivity。 我们用今天的话来讲，就是成功发达的神，发达的神，成功的神。今天属神的人有没有拜这个偶像成功？今天呢 the god of success 真是 successful， 对不对？很多很多的人呢、就是求 success， 他活着就是要 success， 真是把 success 成为一个神发达。我们中国人自古到现在，福禄寿是一个人有福的标准。福禄寿，有的时候啊，这个外国的传教士到香港回国的时候，就买这三个字福禄寿。他们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带回美国，让他们看看中国字很特别，跟我们的英文这么大的不同。这三个字很好的意思，他们没有真正的明白福禄寿的意思是什么。有一天一个传教士问我说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怎么解释禄啊？你怎么解释禄？禄是什么？你想就了解。今天不单中国人，全世界的人，他们说追求的是什么，他们说崇拜的是什么。什么叫做崇拜？崇拜两个字怎么解释？在你的人生中占了一个最重要的地位，在一个最高的地位，那就是你说崇拜。有人崇拜科学，就是把科学放在第一位。你高举什么，重看什么，把什么放在首位，什么占据你人生的第一把交椅，那就是你的偶像。今天有没有基督徒崇拜成功，把这个看得比主还重要？有没有基督徒崇拜发达，把发达看得比主还重要？我们再看第五种的偶像，请大家翻到以西结书，以西结书第八章，以西结书第八章第十四节，他领我到耶和华殿外院朝北的门口，谁知在那里有妇女坐着为达摩斯哭泣。这是以西结所见的一个异象，在神的殿的门口有很多以色列的妇女在那儿哭。哭什么？为谁哭？为达摩斯哭。达摩斯是谁？达摩斯在小亚细亚就等于这个希腊的爱神，希腊的爱神也就等于小亚细亚的达摩斯，相同的大概的意义。这些属神的人呢、在那里哭，为了这个爱神来哭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他们把这个当作神，他们在过一个外邦的节期，把这个神当作他们的神。这叫我们想到今天多少的人拜一种神，是什么神？ sex， 对不对？这正是相同的意义。当时在小亚细亚过这些神的节气的时候， 有淫乱的放纵。在神庙里面，他们过他们特别的节期的时候，是随意放纵情欲，当时不认为一回事，这是他们的风俗习惯里面的一部分。神的百姓也和他们混杂在一起，在耶和华殿的门口，正在门口，他们就这样的表示。今天世上的青年，不但是青年，我也看见很多的中年人，甚至超过中年的人，拜这个 sex， 把性当作神。今天我们打开一般的画报刊物，我们所看见是什么，我们所接触的是什么，我们真是看见这里所做的情景。不过问题在哪，不是一般的人如何如何，有些称为基督名下的人也受了很大的影响，也不知不觉走到这条路上去。我讲这个话过分不过分？不过分。不错，我们感谢神，大多数的信仰纯正的基督徒这真的保守，但是也有一部分受了这个潮流风气的影响，他们人生的意义、人生的乐趣、人生的追求、人生的享受都是在这一方面。从香港和台湾到美国来的青年中间，有一部分的基督徒原来没有来之前是很热心爱主，到了美国跌倒离开，中间原因之一就是这个原因，就是这个原因，受了同学们那个潮流风气的影响，在这件事上跌倒，跌倒以后一个不安的良心，就使他越来离开主越远，越来离开主越远。撒旦又控告他，他自己又责备自己，结果越来越中撒旦的诡计。当他在主的面前不安的时候，他没有按照那个正确的道途在主的面前回转，让主来接近他，他反而就长此堕落下去，离开主越来越远，到了一个不能回转的地步。我知道有的青年从香港来是这样的情况，在这样的一个敬拜性的世代之中，我们基督徒应该如何的小心，我们应该如何的小心。我想在这个异象里面，以西结看见这个情况的时候，他用神的心来看这件事，是神的灵把他举起来，然后看见这个情况。不但在殿的门口是这样，在上面一段你看见，就在殿里头，就在殿的里头也有这个拜偶像的情况。哎呀，如果单单世界是拜这个性，情有可言，因为他们没有更好的。如果我们属主的人也落在这样的偶像之中，我们如果用主的眼来看的话，我们用主的心来想的话，我们设身处地的用一细节的了解来看的话，我们的心也会伤痛，我们也会难过，我们也会觉得羞耻。求主拯救他的百姓脱离今天这个性的神。我们再看第六个偶像，请大家翻到列王记下，列王记下十八章第三节开始，列王记下十八章第三节开始。西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效法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，他废去丘坛，毁坏主将，砍下木偶，打碎摩西所造的铜蛇，因为到那时以色列人仍向铜蛇烧香，西西家叫铜蛇为铜块，以色列人在这里拜铜蛇的偶像。 这个铜神原来是好的，神曾经借着摩西以铜蛇救了以色列人，这是好的东西，曾经救过他们，难道不可以敬拜吗？不可以。在这里我们清楚看见以色列人没有分清楚，他们把神的恩典，把神的恩赐当作一个偶像来拜。铜蛇是好，不错，神的恩典在里面，不错，神的能力在里面，不错，但是不能当把它当作偶像。今天有很多属神的人把恩赐、把恩典、把神所赐的好处当作偶像来拜，爱神所赐的恩典过于爱神，重看恩赐过于那个赐恩赐之主，这样也是一个可怕的偶像。今天有很多主的仆人使女，他们的重点从主自己身上移开了，放在哪里？放在工作的成功上。如果我做一个传道人，我做的工作很成功，受人的欢迎，我心满意足了，他说拜的不是主，他说侍奉的不是主，他说侍奉的是他自己的成功，他自己的好名声。很多人重看工作的恩赐过于赐恩赐的主。有很多的教会要请一个传道人来的时候，他最注意的是什么？他讲道如何，口才如何，办事如何，换句话讲恩赐如何，比较少注意他与神的关系如何，爱心如何，灵性如何，这个属灵的果子如何，少。有的人就是拿了高的地位来请传道人，用高的薪水来请他来，那个判断的标准从主转移到恩赐吧。所以很多很多主的仆人使女失败跌倒了，从恩典中坠落了，在神的面前失去了原来那个高的地位，被神丢在一边，就是因为又把恩赐代替了神自己。我们感谢神爱我们，给我们丰富的恩典，我们也知道父神的心是要我们享受他的恩典，他真是爱我们，为我们预备了一切美好的事物。但是在这一切之中，我们主一个最高的盼望，要我们永远爱主过于爱他所给我们任何的好处、恩典、恩赐。我们千万不要把主的恩典当作主自己，让我们永远爱主自己过于其他他所给我们的一切。所以有一个人说，如果我到天堂里看见主不在那里，我不要那个天堂。但愿我们都有这样的心，如果在一个最美好的地方充满了主的恩典，充满了。
请翻过来再听，请翻过来再听，
充满了主的恩赐好处，但是主不在那里，我们也说这不是我所爱的地方，这不是我心满意足的地方，这不是我贪求的地方，我要一个地方是主在那，有主同在就是天堂，那是真的天堂，有主同在就是天堂，主在哪我们也在那，那就是我们的天堂，我们心满意足了。第七个偶像，请大家翻到士师记，再翻回士师记第十七章，士师记第十七章第五节，这米迦有了神堂，又制造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，分派他一个儿子做祭司。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。在这里提到神像，这是一个敬拜耶和华的人造的神像。我们从上下文知道，这个神像啊，就是耶和华的像。拜耶和华还不好吗？ 拜耶和华还不好吗？神的百姓拜耶和华的偶像还不好吗？但是我们知道神的命令是不可造任何的像来拜他，包括神的像在里面，包括耶和华的像在内，在这里违背了神的命令，造了耶和华的像，虽然好像是对，事实上违背了神的诫命。耶和华是创造天地的主宰，无形无体，超过时间空间，他不要我们把这位最尊贵的神用物质任何的材料做一个像，把它局限在那个地方，让我们对耶和华神有一个错误的认识，让我们把生命的神、永生的神的荣耀归给那个木头石头所造的像。神不愿意我们这样，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我们就有了一个错误的观念，我们自己心里所想象的耶和华，我们那样的来拜他，那样的到他的面前，我们到一个偶像面前，我们对自己说，我到了耶和华的面前，我们用人的意思造了一个耶和华的像，不是耶和华按照他的形象造人，是我们按照我们的形象造神。有人在那讽刺基督徒，他们说，你们的圣经说神按照他的形象造人，哦，不是这样，我们按照我们的形象造神，神是我们讲出来的，是我们人类观念的产品，靠不住。有很多的基督徒啊，真是这样，他想神是怎样，他想耶和华是怎么样，他愿意主是怎么样，按照他的心愿，按照他所欢喜的，按照他所高兴的，按照他所幻想，按照他所愿意的来造一个主的形象，这就是我的主，造一个神的形象，这是我的耶和华。当然了，他所造出来都是顺他的心，都是合他的意，结果他是主，他是主，这个耶和华是他造出来的，他是主人，耶和华成了他的仆人，他是创造者，耶稣是他所创造的。有多少时候我们所传讲的，我们所讲的，我们观念中的，我们口中的，我们思想中，我们所跟从的，不是真的耶稣基督，不是圣经的那个耶稣基督，不是启示中的那个耶稣基督，不是圣经的那一位上帝，是我们自己造出来的，我们自己发明的那一个神。当我们跟从这个神的时候，事实我们跟从了自己，这时候变相的欺骗自己，也是撒旦最厉害的一个作为之一，让我们把很多的热忱，好像是宗教的热忱，放在我们所创造的那个神像上。撒旦对我们心里说，你是个热心的基督徒，你是一个奉献的基督徒，但是我们改变了主的样式，我们改变了神的样式，我们创造了另外一个神。当我读到新派的神学的著作说神死了的时候，我的第一个反应，我说巴不得我们基督徒自己造的那个神真是死了，我们要神死了，要那个神死了，要我们自己所创造的那个神，我们所想象的那个神死了，因为他原来就是假的神。如果我们那个神不死，我们不会认识真的神。如果我们真是以耶稣做我们的主，我们要匍匐在我们圣经里所看见的那一位向我们显明的主，那位定十字架的主，那位背十字架的主，那位真理的主，那位顺服的主，那位正义的主，那位爱的主，摆在我们面前，我们匍匐在他面前说，你是我的主，你是我的神，我要跟从你，我要你做我的主。那个时候我们再一次听见主很微小但是很确定的声音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到底主的十字架在我们的心里有没有？ 主的十字架在我们的道路中有没有？主的十字架在我们的生活中有没有？到底我们所背的是什么？到底我们所跟从的是什么？我们所扶的那个重量到底是什么？是一个偶像的重量吗？人总要有个重量在他身上，人人都有个神，没有一个人没有神，人人都有所崇拜。当他不要耶和华做神的时候，唯一的结果他自己的一个神。你看，当以色列人对撒母耳说，我们不要耶和华做我们的神，我们要立一个人做我们的神，他们立了扫罗。扫罗很好了，英俊，比众人高一头，身量很强壮，他们选了一个好领袖。人不要神做王的时候，人就做王，总是有个做王。如果你不要神做王，你自己做王，哎呀，人自己做王真是惨了。如果我们真的认识人自己的本相了，我们这样一个人做王，我们惨了，我们落在一个可怕的暴君的手里。主爱他的百姓，主要他的百姓拥护他做王，因为他爱他的百姓，他的爱住在他的命令里面。当他的百姓尊崇耶和华为王的时候，耶和华一切的爱，一切的恩典都是他们的，但他们不要。我们不要耶和华做我们的王，我们要选立人做王。当他们立起王的时候，结果怎么样？我仔细地查考一下，在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有44个王，这44个王里头啊，只有8个称为好王。这8个好王里面有11个好王，这11个好王里面有8个开始好，后来失败，所以只剩下3个好王。44个王里面只有真正的3个好王，另外有4个王被掳去，1个王自杀，1个王被敌人掳去挖掉他的眼睛。这是以色列人啊，离弃了神，不要神做王，立人做王，他们所得的结果，一个悲惨的结果。如果我们不要神做王，我们人自己要做王，这是今天一般的人的趋势，不要耶和华。好像当日那些犹太人呼喊说，这不是我们的王，除掉他，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。今天世上的人仍然这样的对耶稣呼喊，这样的对神呼喊。当他们不要耶和华做王的时候，人自己做王，人就建立很多的王。那个 drug 做王， sex 做王， violence 做王，什么王都出来。哎呀，我们需要主做我们的王。主耶稣受审问的时候，比拉多问他说，你是王？这么多人控告你，你是王吗？主耶稣怎么回答？主说，我为此而生，我为此而生，我来到世界上是为真理做见证，凡属真理的就听我的话，就跟从我。主的话意思就是说，他是真理的王。我们需要一个王，我们自己做不得王，我们信不过自己这个王。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做王，我们就惨的落到一个悲惨的境地。我们要耶稣做王，我们应该他做王，我们服从他，我们在他的面前说，你是我的主，我要跟从你，我要顺服你，我要高举。今天晚上好不好，我们再一次在主的面前弄得清清楚楚，到底谁是我人生的王？到底谁是我人生的主？到底我要谁做主？如果我要耶稣做主，我是不是真的要他做我的主人？我有没有认识他是神，认识他是我的救主，也让他真的做我的主人？最后我要提一个偶像，用2-3分钟的时间。这个偶像我没有放在7个偶像之一，因为我开始的时候说明白，这7个偶像是以色列人拜的，神的百姓拜的。最后一个偶像不是以色列人拜的，但是与我们很有关系，我顺便提。当保罗到了雅典，他看见很多的神坛，其中有一个神坛上面 写了一个名字，魏师之神，不晓得这是哪个神，魏师之神，换句话说，莫名其妙的神。我想这样讲不大客气，不大文雅，但是实在是真。今天啊，全世界的人，很多很多的人拜一个神，莫名其妙的神，就是说the God of meaninglessness， 多少的人糊里糊涂地过他们的一生，他们在那儿读书，在那儿赚钱，过他们的一生，他们一生一天天的过去，一个月一个月的过去，一年一年的过去，一个 decade 过去，到了最后面对坟墓，糊里糊涂的生，糊里糊涂的死，是在灭亡之中。为什么活着？完全不晓得，没有意义。我也说，多少基督徒，多少基督徒在不知不觉之中拜这个莫名其妙的神 ，the God of meaninglessness。到底我们的人生有没有意义？我们的人生有没有意义？尤其一个共产党对我说，他说我做共产党，因为我相信共产主义是一种力量，加上一个 program。基督教我不要做基督徒，因为基督教是个力量，没有 program。 他说我要做一个共产党。我们基督徒有没有 program？ 主是我们的力量，他说我们有没有一个 program？ 有，有。我们要建立基督的国度在我们的心里，神的国在你们的心里，那个心里也可以翻作中间，在我们心里，在我们彼此的关系之中，在我们的家庭里，在我们的社会里，我们要建立这一个基督的国度，让我们的心变成基督掌权的地方，让我们的生活变成基督掌权的地方。这是一个最有意义的 program。 我们的人生有意义，我们有一个目标，我们是 committed Christian， 我们是 committed warrior， 我们要在主的带领之下往前去，求主救我们脱离一个没有意义的人生。这个神是最可怕的一个神，因为是个无形的神，因为不知不觉就做了他的俘虏。求神怜悯我们，让我们的人生真有一个目标，就是跟从我们的主，付代价我们都愿意，如付了代价我们跟从他，就要建立他的国度在我们的心中，在教会中，在我们的家庭中，在我们的人生中，我们愿意跟从他。我们低头祷告。